嗨，我是威利，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利研究室，用研究改变你的财商视野啊。今天的题目是投资日本好吗？日本取消 YCC 春豆加薪啊，失落的30年是经济起涨点吗？日经指数的观察啊。为什么我们要来研究这个议题啊？最近啊，威利的营业员啊跟我提到说投资日本的基金啊。当然在研究这个基金之前啊，我想说先了解一下日本的近期的状况。提到说现在是日本的起涨点，我感到很好奇。于是想说来看看日本近年的状况啊，但是日本这一个投资市场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陌生的，虽然我还蛮喜欢去日本玩的，但是跟了解那个地方的投资环境还是真正几该 must 啊，所以等于是从小白开始来做研究啊。投资日本啊，貌似是这几年热门的议题，我看有很多这个 YouTube 上节目啊介绍的非常详细，对总经这方面的议题啊也了解的很清楚，但是我没有那么多能力，我只能根据我所认知的范围来做一些观察跟解析啊，看看市场近期的状况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经济的起涨点，这属于是我自己的一个脑力激荡，那也分享给各位参考。投资日本的观点啊，我大概整理了几点我所看到的内容，像今年的3月19号日银取消殖利率曲线控制 YCC 啊，取消将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维持在 0% 这件事情，其实意味着取消负利率的政策，摆脱通膨低迷的状态啊。第二个就是日银在2016年以来实施负利率政策，经历了17年才升息，你看这个经历的时间其实还蛮久的。接着春豆劳资谈判，大型雇主同意平均加薪 5.28%、那在2023年是 3.58%， 30多年来的最大涨幅啊！你看一下，要有这样子的经济实力跟条件，我想这些大型的雇主他才会愿意加薪啊，不然你公司都没赚钱，怎么会想要给员工加薪呢？每年的春天啊，工业跟企业会在4月前做薪资谈判啊。那后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春豆的东西是什么。东京证券交易所在2023年提出了资金成本跟股价管理的要求，让许多日本的企业近期要做一些股票的回购。你看这个股票回购最有名就是巴菲特嘛，买他的波克夏。那我想在日本，那他们的央行也鼓励各个企业来做这件事情啊，提升他们自身的股价。那再来呢，台积电进驻这个台积电熊本厂嘛，近年非常的火红的议题啊，带动了当地地方的发展啊，那这个房价这些东西都变得很高，带动了日本半导体产业链的经济增长。那因为台积电算是一个火车头，当它在那个地区的时候，等于是会结合当地的原本日本有的产业。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半导体相关的产业是在日本是非常知名的，而且你没有这些产业是不行的，刚好配合台积电这样子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再来，日经指数在2021年之后开始谷底翻扬，市场看好前景了。第七个是结束负利率的政策，这是从2007年2月以来首次升息殖利率从负的 0.1% 调高到零至 0.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京交易所的市场改革啊，在2023年的3月31号我查到的资料是啊，最近这个上市公司提出这个改善 ROE股东权益报酬跟 PBR 股价净值比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吸引一些外资的关注，为什么？因为啊，假设没有符合这样子标准的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啊，当然它有改善期限是一年啊，没有改善的话会要求退市，是代表说这些日本的企业有机会得以改善体质，等于是一个政府的力量让这些公司可以提升它公司的价值。日本个人储蓄的账户是 NISA 新制啊，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 NISA， 我看了一些就是日本原文的频道哦，他们就讲 NISA， 我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NISA 等于算是鼓励国民投资的免税制度。那2014年安倍所提出的政策鼓励国民投资，在台湾好像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耶，我们没有这个制度。当然我知道各位领股息哦，会有一个鼓励的免税额啊，扣抵税额，可是没有类似像 NISA 这样子的一个免税制度。本来在股市当中的资本利得跟股利需要缴交 20%， 但是参与这个计划就可以得到免税的优惠，鼓励国民从储蓄转向投资，让本来在这个日本这个地区的 debt money 得以活化市场。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台湾是不是也可以朝向这样子的发展啊，鼓励国民做投资。虽然现在很多台湾人啊很热衷买高股息 ETF， 可是跟 NISA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我想也许台湾的这些金管会啊或者是相关单位是可以参考一下。 YCC 是什么？我查了一下，我们台湾中央银行啊有一篇文章叫做金融圈耳熟能详的 YCC 是什么。其实 YCC 就是央行借由操控殖利率曲线来达到锁定较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目标，并承诺购入足够的长天期公债，以防长债殖利率升至目标水准以上，等于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做殖利率的管控。日本的 YCC， 日本的央行哦，它简称叫做 BOJ 啦，它在2016年1月采负利率政策。那金融歧视 变得比较相对宽松，但是呢这个贷款利率向下降，造成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润就降低了嘛，因为你利率下降，变成这些金融单位它可以赚的钱啊，获利也会衰减，殖利率曲线过度下移及平滑，导致了贷款利率下降，进而影响金融机构未来的贷款意愿，进一步对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那在上述的这些考量之下，日本的中央银行在2016年的9月宣布实施 YCC， 等于是一种刺激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那现在呢取消了 YCC 啊，我们如果从经济数据来看，其实 YCC 本来的用途就是靠控制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的方式，让市场的利率压低，维持日元的贬值，达到货币宽松嘛，刺激经济使用，无限制买入日本公债。但是呢现在经济好转，或是以无此手段，已经不需要这个手段来刺激经济才会取消，那是这个是我的观察。春豆到底是什么东西，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其实在台湾也有类似的东西哦，只是我们是秋豆啊，在2021年的时候还有，可能因为中间经过疫情，现在2024年好像没有听到。那在日本是叫做春豆，是指日本每年春季所举行的提高薪资跟改善工作条件所发动的劳工运动，称作叫做春季生活斗争或是春季斗争啊。起初是像一些自行车、电子元件、钢铁这些大型制造业，为了要巩固什么劳工的工作条件嘛，那其中当然薪资也是一个重点嘛，依据这个斗争的结果来提高薪资水准，那也可以用来啊预测当年度雇主所得或是物价上涨带来的劳工成本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日本特别的一个文化。失落了30年是不是转股了，那我做了一下观察，大概是从1990年开始啊，日本经济衰退，经过30年的经济成长动能不良，在2012年的时候，安倍首相还有三支箭，哪三支啊？货币宽松、扩大财政支出、结构性的经济改革跟成长策略。那在1990年到2021年啊 ，CPI 的年增率啊持续在零轴啊涨跌互见，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啊，涨跌互见。那2022年开始 GDP 的 YOY 反弹好转，到2024年的时候通膨表现改善，取消 YCC 的控制。其实哦，如果它未来货币升值，会吸引资金回日本投资，这是一个市场的经济趋势，它也是一个经济的周期的表现。 CPI 跟 GDP 的 YOY 年增率啊，在右边这个图啊，我用 TradingView 去把日本的这个 CPI 跟 GDP 的 YOY 把它画出来啊，把它拉出来看一下啊。上面呢是 CPI， 下面橘色的线呢是 GDP 的 YOY 啊。其实从曲线我们来画一个橘色的线啊，橘色这条虚线看起来啊，它就是失落30年的开始，从1990开始啊。那我们如果看一下2024年3月的表现 ，CPI YOY 大概是 2.8%，GDP 的 YOY 大概是 1.2%，GDP 呈现正值 CPI 提升中，看起来经济有好转或是复苏的可能啊。我们从这个图形上可以得到的资讯是这样，日经指数近一年的这个指数的涨幅是 41% 啊，市场很活络啊。当然如果你要去比较其他的市场，也许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表现，但是以日本来说，这样子的表现已经算是非常活络了。日经指数 VS GDP 的 YOY 啊，我们来观察一下，上方呢是日经指数的表现状况，下方呢是 GDP 的 YOY， 那把这两个东西排排站啊，其实你看了从1990年到2021年啊，股市跟 GDP 的状况比较差一些，那但是2021年后有比较好转，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持续观察经济的恢复的动能是不是可以跟上股市的行情。也就是怎么说，你从这个虚线来看 ,1990 到2021年这是一个比较类似像是谷底的区间嘛。在这个区间期间到2021年你才发现说，股市比较明显的往上弹升了。但是现在大家都说日本的经济逐渐好转，你如果要看 GDP 的 YOY, 的确它是有一个反弹走阳的情形。但是要到真正比较明显的趋势貌似还没有出现。反正股市是比较明显啊。2024年的日本股市怎么看啊，其实你看2023年日本股市经历了历史新的上涨，而且在2024年的时候保持良好的表现。这个通胀战胜了，日本成功摆脱了通缩，价格上升带动企业的盈利增长，持续带动股市。相对货币政策，日元的疲软跟低利率预期有助于带动日本出口，增强股市的吸引力。另外就是刚才所提嘛，公司的一些治理的改善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市场改革跟企业的盈利能提升，将持续提升这个股价的上升，让这整体的经济变好。那投资者的信心，加薪跟薪资上涨有助于日本经济摆脱通缩，进一步推高股市行情。刚才有没有听到这个春豆嘛，增加这个薪资的部分。投资日本当然还是有一些风险，这里我有整理了几点。第一个就是日本的央行的政策变化，它到底 底会不会改变它的政策以及日元升值的影响，那有可能是会变成啊未来日本股市的一个担忧。再来就是全球经济的环境，比如说像美国大选这些因素会不会影响到日本的这边的情况呢。第三个呢是通膨带来的经济状况是不是足以带动 GDP 的年增率持续增长，这个还要有待观察。另外呢，如果你是用台币投资日本股市，相对于有货币汇率的风险，这一点就是必须要注意的部分。结论的部分啊，如果单就现在 GDP 的 YOY 来看，其实看不出明显的走升，比较像是还在打底的阶段，或者是有可能持续转好的阶段。但是股市导致很热络嘛，股市又是市场经济的领先指标，市场对于未来的前景看好。那我们看到这个 YCC 的取消，也就是意味着日本央行对于通缩的担忧解除，甚至啊对于通膨率的上升是有希望的。温和的通膨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当然，我个人对于日本市场的期待啊，日本优质的企业是很多，那搭配像半导体相关产业链的部件，未来在相关的领域其实还是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啊。例如说，像是巴菲特他有投资日本的五大商社，看起来获利状况也是不错。那日本政府对于改善上市公司体制很有规划的样子，那应该可以增进整体市场绩效，改善经济。但是股市的部分看起来2021年开始走出失落30年， GDP 就还需要持续的观察。当然我们知道股市是领先市场经济的一个领先指标嘛，那我想这部分还是一个题材，可以让大家可以去思考，日本的投资是不是未来它有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